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所罗门王的建造圣殿的庞大工程，这次他要继续解释在圣殿以及至圣所里面的一些细节，还要讲到所罗门建造私人宫殿的事迹。好，现在我们看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比较所罗门为神建造的圣殿以及他为自己所建造的宫殿有什么不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看旧约的列王记上。所罗门王用了7年的时间为神建造圣殿。列王记上第七章的第一节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方才造成。这里显示呢，他的优先顺序开始转变了。接着圣经讲到所罗门所建的宫殿的大小，宫殿的根基是用贵重的大石头奠立的，有长十肘的，那就是15英尺，有长8肘的，大约是10到13英尺。那么西兰王照他们合约上的规定供应所有香柏木的木料。接下来圣经提到工匠在圣殿入口处建了2根铜柱，一个叫雅金，一个叫波阿斯。雅金的意思呢，就是他要建立，波阿斯的意思是在他里面有能力。建造这2根铜柱的目的呢，一直引起了许多猜测，但是我们不知道确实的原因。他们的意思分别是他要建立以及在他里面有能力，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工匠们建造这2根铜柱，所罗门圣殿和这殿的设计啊等等，那一定是赚了不少钱。基督教里有许多神秘的传说，也出自于这2根铜柱。后来呢，铜柱被搬到了巴比伦，接着是铸造一个铜的洗涤盆和12头铜牛。铜牛呢，3头1组，分别面朝东南西北4方。12头铜牛呢，驮着这个巨大的铜海，它的大小呢，几乎有一个游泳池那么大，里面可以盛16000加仑的水。这个水呢，是给祭司清洁用的。你一定记得会幕外有铜洗濯盆给祭司洁净用的，工匠在圣殿也精细地铸造了一个大铜海驮在牛的背上。如果你能找到圣经参考书，你会看到画家们画出想象中铜海的样子。我想呢，许多时候这些画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艺术器皿经过雕琢后的样子。12只铜牛和驮在上面的铜海做好了之后，工匠呢就开始制造圣殿里的器皿，比如烛台啊等等。圣殿里的器具呢都是用黄金铸造的，圣殿里所有的与祭坛有关的器皿呢则是用铜铸造的。铜就是代表审判，所以祭司在铜盆里面洗干净，而审判呢就是要求洁净。祭坛呢是用铜包着的，铜就代表审判。祭司要宰杀祭牲，凡与祭牲有关的器具都是用铜铸造的，但是那些在圣殿里面的呢，凡是与神交通和敬拜有关的器具则是用金子铸成的。金子呢是属天的象征，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属天的地方，就是属神的地方，所以那些器皿都要用金子铸成。列王记上第七章讲到各样的器具，有些呢是用铜铸造，有些用金子铸成的。好，我们进入列王记上的第八章。所罗门王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领袖，把约柜抬进圣殿。约柜抬进去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就像当年以色列民在旷野把会幕分别为圣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会幕一样。现在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再次充满了圣殿。所罗门在这里呢，向神做奉献圣殿的祷告。所罗门这个献殿的祷告呢，当然是一个经典的祷告。首先他说到建造圣殿的原因，列王记上第八章十七节，他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十八节，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虽然神不准大卫为他建造圣殿，但还是把圣殿呢看成是他造的，因为这是大卫的心愿。神呢总是看你的动机过于你的行动，你可能呢把事情做对了，但是动机却不对，那就不蒙神悦纳了。你啊或许动机正确的，只是呢还没有化诸于行动。神悦纳的是人的动机，人的心愿。人呢总是看外表的，但是神却是看内心。神看重的是什么事让你有这个动机啊？那就是在你内心想做的事。神看重的是这个动机，就是你心中想做的。通常我心里想做的事啊，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你知道，可能某人呢很慷慨，但是他呢并没有东西可以施舍给人。但是呢，神看重人的内心，他看重那一颗愿意施舍的心。尽管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但是神却看重他的心，甚至于超过有钱人所施舍的少量钱财。你还记得耶稣是怎么样赞许那个穷寡妇的吧？耶稣说他奉献的比别人都多，其实呢他只献上了两个小钱罢了，但是他把养生的都献上了，而其他人呢却是把有余的献上。他们献上呢算不得什么，因为神看重的是人的心，神知道人内心的动机。大卫是有心建造圣殿，心里啊一直惦记着，所以神说这很好啊，你的心挂记着要建造圣殿，但因为你是个战士，手上沾了太多的血，你不能为我建殿。第十九和二十节说，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我们要留意啊，这话呢证明神是多么的信实，他照着他的话成就了，神所宣告的必然成就。而所罗门证实了神会照他所应许的成就一切。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所罗门继续说：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好了，现在看所罗门的祷告。二十二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所罗门开口祷告，这时候呢所有以色列会众都聚集在一起，所罗门向神举手做奉献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这是列王记上第八章的23节。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第24节，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能够站在那里看到神成就他的圣功，神的应许成就了。耶和华呀，你这么说，事情就这么成就，真是何等荣耀啊！能够亲眼目睹神成就他的功，是何等令人兴奋呢？25到27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所罗门察觉自己处于很可笑的情况之中。神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更何况我所建的这所房屋呢？列王记上的第八章28到30节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着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啊，真是多美啊！主啊，他们向圣殿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我们知道你不是真的住在这里，你住在天上，但是神啊，求你垂听并且赦免。然后他开始预言许多可能发生的事。第31到35节，人若得罪邻居，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请你留意，他把国家遭遇灾难归咎于百姓所犯的罪。箴言书第14章的34节里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国家遭遇灾难是因为老百姓犯罪，那么咱们国家又如何呢？第36到39节继续说，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 自觉有罪，原文作哉，向着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我们说过，神看人的内心。列王记上的第八章44和45节说，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当然你还记得接着46到49节，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辱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辱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辱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你记得后来呢，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马代波斯帝国推翻了巴比伦王朝，大力乌王被欺骗，下了一道禁令说，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你还记得吗？当时呢，但以理回家之后，他是惯常打开着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向神祷告。你记得所罗门在这里所求的，他说，主啊，他们若在被掳之地向着圣殿祷告，求你垂听。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呢也很美，在那儿他再次想到了所罗门的这番祷告，因为但以理的祷告呢实际上是个认罪的祷告。他说，主啊，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他是在认罪。就像所罗门所说的，主啊，他们若在被掳之地向你认罪啊等等。但以理呢是按所罗门献殿祷告的范本来祷告的，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认罪，求神饶恕，求神帮助。由此可见呢，但以理实在是很优秀的，他听从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他明白耶利米的预言，因为他知道被掳的时间呢快要结束了，所以他照着所罗门的祷告模式来祈求。他在被掳之地巴比伦向耶和华呼求，神就垂听，以色列民就得到释放。当所罗门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垂听。神对所罗门的回应常常在圣经别处被引用，只是呢没有把上下文都说出来。例如神对所罗门的答复呢，出现在历代志下的第七章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就是神对所罗门献殿祷告时的回答。我们读历代志下的时候呢，会仔细的查考的。现在所罗门祷告祈求完后了，第54节说，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圣经说他先前是站着的，但是很明显他后来跪下了，因为他现在又站了起来。他屈膝跪着向天举手，他先是站着，然后跪下向天举手祷告。第55和56节，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 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这确实是为神做的一个美好见证，不是吗？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第57到61节说，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所罗门挑战百姓说，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道。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了平安祭。第63节，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这可能是最大型的一次烧烤祭炉了。以色列百姓在建殿完工及奉献典礼后，在耶和华面前大摆筵席，欢喜的庆祝。64节，当日王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他把圣殿的前院子分别为圣，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来烧所有的祭牲，所以他们就把整片的地分别为圣，在那里呢献上燔祭。65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7日又7日，共14日，他们一起庆祝了14天。66节说，第8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人与神交通完毕了，分手的时候呢，应该有这种感觉，心中呢充满着喜乐，因为与神同在，交通之后呢，内心总是充满快乐的。好，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
弟兄姐妹，能够与神同在，确实是叫我们感到欢乐无比呀。我们与神之间的相交，应该给我们带来内心的喜悦和快乐。一会儿，查克老师分享他的属灵见解，请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是问与答时间。查克老师，我这里有封听众的来信，他说他想知道21世纪的犹太人既没有遵照旧约去献祭，又拒绝新约的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那么他们怎么样为自己赎罪？
这个呢，正好是今天我要问犹太人的问题。当然，今天他们是在赎罪日那天为自己赎罪的，他们献上祭品为国家赎罪，他们规定一天呢作为是反省的日子，省察自己一切的善行和恶行，希望自己的善行呢能够胜过或者是多过自己的恶行。他们确实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在神的面前得着称义，所以他们要以自己的善行来盖过自己的恶行。耶和华说，他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所以他们都穿着相当破烂肮脏的衣服，而且还说，神啊，求你接纳我们吧。
感谢查克老师的回答。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信仰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下次我们继续查考神与大卫立约的条件如何影响所罗门。欢迎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